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5月21号星期三的节目。今天呢为你主持的是我黄嘉言，身边呢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跟嘉言一起主持。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跟听众有这样的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是的，来到了这个5月21号了，也就是说啊，这个下个星期又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节日啊。
嗯，对，的确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呢，不单单可能跟家人呢、啊、跟朋友在一起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啊。
对，这个端午节我不知道呢、这个内地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呢？好像没有一个长假期，不过应该也是这个会跟家人共度佳节的时候。
对，因为可能是周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调休啊。
哦，对、
如果有这样的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啊。
对，不过大家也要小心，不要因着吃那个粽子吃太多了，就会影响到你的肠胃的这个也要小心。不过这个看圣经呢，你看多了就没有事的，这个属灵肠胃呢、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渴求才行。
对
啊、这个也真的是要多看多听多学，这样子呢反而呢我们越去追求我们的身体啊各方面呢灵性，无论是你的灵性啊，你的思维呀、还有呢你的这个情绪啊，都会越来越好。哎，这个是真的。你知道最近好像有一个研究，我下一次再找回来跟老师你讨论，有这个研究说看圣经越多的话呢，你的健康会越好。
嗯，有帮助的，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当你不断的跟神有互动，
是的，
不断的有神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滋养啊。
对对，所以真的这个我真的要下一次找回这个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研究。那么今天我们持续来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的一些的咨询电话，无论是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咨询都可以。那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跟大家呢谈一下大家信仰上的疑难，不过如果家庭上有一些事情想要跟我们谈一谈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来听听。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啊你好黄嘉言老师、杨天禅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想沟通的，就是我儿子，在我丈夫朋友嘛，老板介绍了一份工作。就是其实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很好的。但是他有一点根本就不在乎。
哦，
就是
怎么讲不在乎？
他对人家，我对人家老板讲，当时因为我丈夫把他介绍。他去见人家老板的时候，人家老板对他讲，他对人家讲说他要学习网课，说他只能是业余的工作，只工作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一个星期只工作3天。
嗯，
我们已经有大概今天吧，已经有20天时间了，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情和儿子交流。
嗯。
我们几次和他交流，我们对儿，因为人家老板说，那你一天你顶少要充100个电瓶，但是他每天就是比如他上班了，他有的时候睡到8点钟还没去，后来下午呢早早呢就回家了，一天充电瓶，我们帮他算了，让他这样的工作量，顶多一个月。 苦500元左右。
嗯。
那我就我和丈夫极致和他说，那你像这样不珍惜这份工作，哪一个老板能用哪一个老板能用你这个才苦这么400-500块钱的工资，人家老板怎么可能要你呢？
嗯。
但是他就是说还是说他还反正也虽然我们对他讲他也不答应我们也不吱声。
嗯。那他怎么就是说他没有直接的回应你们，但是他怎么去？
没有直接回应，还是他我和丈夫，因为我们已经20天时间了，我们不断的也进和他交流，让他自己我说你以前，我说儿子你刚刚回来的时候，你说你只要一个星期上40个小时的工作量白班。我们当时我们根本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说儿子啊，但是现在我说你看现在有这份工作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吗？你要你自己也要珍惜啊。
嗯，
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他要学，我们问他说他学网课，我说你学的报考你这个网课你只是业余的，你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你这也不是什么正规的时候一定要去上大学，要到实体，你这只是自己选择业余的时间学。其实我们问他，我说那你学这个叫什么搞文，我叫什么，我说那你学的这个钱你交没交啊，他说学的是2年半时间，交了700元钱。
那你有没有问他学的什么，
这个
你有没有问他学什么网课啊？
就是说，叫我的记性有点不好，就是本科说自学的，就是报名的是本科。
本科那
学这个网，
他有没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呢，或者什么专业呢？
不，他就说我们问他，就是这个就是学本科，是毕业学本科要拿本科文凭，就是在我们以前他在这个。学校叫开放大学里面曾经就是考这个叫大专，
嗯，
考大专，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学校它的考试根本全部是公开的，
嗯，
公开考试也没有严谨，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但是他现在我想他是拿这个做忌口，因为现在我们先前我们一直和他谈工作的事，他要找工作，现在找到了，他又那意思说要学电工，意思又要报考这个，我想他还是根本不想工作，只是拿这个来骗我们。
你怎么知道他是骗你呢？
有一次他我因为他还是在网上嘛。
嗯，
有一次他就是，我丈夫因为他在洗澡，我们回家去，我丈夫拿到他的手机，看到他手机他在注目里，人家还就是在这个注目里，人家还问他叫他老师，
嗯，
他可能是在这个注目里啊担当什么工作，还有一次他都是。比如像注目里的这个密码，人家会问他，
姊妹啊，我刚才
密码。
我刚才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在什么里面？
注目就是他的，在这个空，他都是在注目里，注目里呢，学就是，新天地的这些人，在这个在这里面学呢，他呢，反正我丈夫已经几次嘛，我们是偷看他的手机的，查看他的信息，就是在他那里面，反正有人问他。他都问他的注目说这个密码嘛，他发给人家，我们估计他在那里有人家叫他担任什么工作而已。
嗯，所以你就是怀疑他是在这个异端的里面去自己努力，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
帮这些人做工作。
嗯，
对。
嗯，
那他有没有薪水的你知道吗？那个有没有给他发薪水的？
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已经我现在我丈夫，我们用一种手机的方法查，
嗯，
有没有收入，对吧？
嗯，对。
也查不到，
哦、
也查不到他有进账的收入，只有他买东西的这些记录，就是账目，
嗯，
那他
有他的收入，
所以其实那个也不叫工作吧，这个叫志工吧，
哎、
就
他
没有给他薪水，只是他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异端里面，他就做那些叫做人家称呼他老师，给他有这个职位啊、好像一个组长啊这样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
所以他是两回事，一个就是说他持续在这个异端当中，他有活动；第二就是说他你怀疑他说他现在有在学网购。学了两年半，交了700多块的学费啊！刚刚我有听到这一些资料吧？你怀疑他其实没有真正在做工作，
嗯、
他只是用这个来做借口，嗯、然后要来、
哎、
就是来让你跟你的丈夫不要再烦他了什么的，他是要想用这个来打发你们吧？可以这样说吗，子麦？嗯。所以你现在是担心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找工作、嗯、一直都在沉迷在这个异端当中是吗？
哎，对，但是呢他虽然沉迷在异端当中、
嗯、
他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好处，
嗯，
他也不向我们宣传了，而且他也不承认、
哦、
我们那天问他，我不是以前对你们讲过的嘛，就是问他、啊、你这个我就是洗高级课程的，这也是新天地里面的这些课目，他说他不承认
哦，
但是现在他也不向我们传福音，但感恩的是有一次啊，哦，我想这个也是他我找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先前嘛，那还是以前呢，他说叫我找人和他谈，说他谁对谁错。
嗯，
后来呢，我就和我的姊妹他们夫妻二人到我家里来，我很感恩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恩典。我的孩子那天，哎呀，他把家里面，因为我是通知他的嘛，我说你叫我找的人，我们现在人家下午过来，他把自己把家里面这个什么都拾到的很干净。而且锅碗，以前我们回家他锅碗，现在也是的，回锅碗他都不刷，都要吃饭的时候才能刷，他把家里面弄得干干净净的。我这个姊妹呢，过来，我们姊妹和他一起谈信仰也很好。我姊妹真的神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我姊妹和他谈圣经的时候，也是神的恩典，他对他，不让不允许他。也很有智慧吧，
嗯，
他不让我的儿子被我儿子牵着走，而是他所说的每段圣经都肯定圣经的绝对性，就是说让他翻圣经，当他要找别的经文的时候，我姐妹就说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
嗯，
他也很感恩，但是就是比如我们在一起和吃饭的时候，我的儿子因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都不肯和我们在一起吃饭，那天呢我们把我丈夫把饭弄好了，小菜弄好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儿子就要把门关起来，要到他那个房间，
嗯，
我就把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夫妻二人来就说，梁轩你要是不来吃饭我们也不吃，后来我就说我儿啊，我说宝贝啊，我说你看这个是我们待人之道，人家到我们家里来你哪能不和人在一起吃饭呢，后来我姊妹我们就在吃饭之前，因为我也要考虑到儿子嘛，他就做一个祷告，为我儿子祷告，所以说我真的也看见，其实我们只要真心的去用神的爱去爱这个孩子，他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对，
现在虽然他在这个工作方面，
嗯，
我们现在对我们夫妻，我和我丈夫说，我们认为孩子他现在就哪怕就是五天，就是哪怕就星期五就一个星期他只上3天班， 我和我丈夫说，我们不要看儿子的缺点，我们不要盯在他的不好地方，毕竟他对他来说他也有长进的。反正他现在虽然毕竟还爱，毕竟还去外面去工作。
嗯，对，
嗯，
是的，姊妹，
我们现在呢，
啊，
因为我们已经当说的，我们已经说了，我和我丈夫说，
啊，
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也要转变，因为儿子，我们一个为儿子祷告，我们也求神感动这个老板，
嗯，
让他能够宽容我的儿子，能够让他哪怕就是我们慢慢的来和儿子，尽力不断的来去关心他，去和他交流。
对，
所以说呢，希望你们也能够，我和我丈夫说，我们现在为这个老板能够祷告，既然是神为他预备的，就求神在当中感动他们的心，能够宽容我的儿子，哪怕工资少，能够允许他在那里工作。
嗯，
毕竟他，不然他在家里面整天黑白颠倒，也时间也真的是，毕竟现在上班呢，他也懂得哎，按时睡觉。
对，
嗯，
是，对，姊妹，听到你刚刚说的那些，我跟杨老师都觉得感恩的，因为从你第一次打电话来跟我们谈到你很担心儿子，的确他真的是有受到这一些异端的影响，但是你也学到了，从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数算恩典，看到他有进步的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替你感恩。因为如果我们只想坏的那方面的话呢，那真的就是会让自己非常的忧虑了，而且你也会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也会一直没有一个进展。但是听到起码我们到现在我们有为他祷告之余，我一直也有收到姊妹你也写了一封比较长的电邮给我们嘛，其实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回应的，我记得就是有谈到你的发现，你有感谢神，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起起伏伏，可是我们也看到你有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且你也有数算这个恩典，无论是孩子的一些转变，还有你丈夫的一些转变，所以姊妹，我们也持续的为孩子的这个工作上的事情祷告吧。起码好像你刚刚说，他从一个完全不出来工作、不愿意工作，而且还在家中不愿意出门的，现在他都因着要工作，他就要准时睡觉了啊。那哪怕有时候他也真的迟到，不过你也可以从而鼓励你的这个儿子，请他要持续的，也要鼓励他呢。如果遇上有任何困难的，要跟你的丈夫也要说出来，大家一起想方法。特别这个时候，我觉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他现在工作的那个，因为我觉得你跟他，因为你们已经是不同年代的人了，你不太了解他现在做的那个是什么工作，对不对啊？但是起码你知道的啊。不过呢，我觉得姊妹，你让你的孩子呢，你可以的话呢，我也可以提醒。不用偷看他的手机了，其实哈，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担忧，你也很关心，不过他已经30多岁了，我们还是这个你就鼓励他，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们俩鼓励孩子自己亲口跟你们说出来。也要提醒他呢，如果现在做工作呢，有一些他要说他要付什么费用啊什么什么的，你们可以要小心看一下这些，因为我知道你的孩子他也真的是他不太了解这方面呢，我发现就是很容易被别人说一些可能在网络上要他怎么怎么做他就听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提醒的，你可以鼓励他工作等等，不过如果对方要他拿钱呐，特别说是要学什么什么，先缴钱然后才来怎么怎么的话呢，你们要小心咯，就是要提醒他这些呢，你们一定要真正的看清楚是什么，那因为太容易了，这个网络上的那些无论说要学什么呀， 要拿什么，因为那个太容易受骗了，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这些你们可以多跟他关注一下这些。不过当然我知道你们关心他会偷看手机这个呢，我是不鼓励的啊，我是不鼓励。
对，所以我觉得多跟他沟通了，因为你讲到说他学网课啊，你们都不是很了解，所以你们能够互动的当中让他讲一讲他到底学的是什么。
嗯，
那如果真是他学的是一些真的你他所说的这个大专，
嗯，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他讲的根本就不是大专的话，那你们可以继续跟他互动，就让他知道他如果比如说他被人家工作异端工作呀，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错误了，那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们先要了解认识他所做的是什么，然后再帮助他，特别是他如果你没有挣钱然后你要很多的花费的话
啊，对，
这个是你不要给他很多的帮助
啊，对，
反而是让他自己去解决。
是的，
如果你帮助的话，他可以利用你们的爱心，然后他自己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反而是从反面帮助到了他。
是的，所以你们定下一些规则喽，就说爸爸妈妈会是支持的，不过要他自个儿就知道那个，如果要问我们拿钱啊什么的，那个我只会有限度的，到多少是可以资助你一点点，但是其他的他自己来解决吧。
对，30多岁了嘛，他不是小孩子。
只要我和我丈夫都说好了，只要关于要我们付钱这一些事情，以前曾经有过，我们都拒绝了。
嗯，
现在呢，
啊、
只要就是。像比如他的这份工作，我的儿子头脑很聪明，就是共享单车充电瓶
啊，是，
人家就是凭这个凭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瓶在低于30%的时候，
好，
他就去充。我丈夫也跟他去一天
啊，
我丈夫因为我丈夫年龄大了，他看不懂，
是啊，
工作是非常安全的，
对对呀、啊，对，这个是。可以的，你们尽力了解。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个也是应该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
对，
如果是接触一些什么、什么投资啊，叫他要给钱出来，大家一起那些，那对，那你就要小心。这些就叫他不要去做了啊，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容易受骗的那个陷阱。所以对姊妹，我们觉得说现在就这样子朝着这个方向去鼓励他，好好做他现在找到的工作，然后为他祷告，也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留意一下他的一些行动啊什么的，但是要戒掉着，就是不要偷看他的手机了。好的，谢谢姊妹哈，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了，谢谢您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言第29:25，一位大学教授曾经对2000名学生做过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以下是这个调查的结果：第一，就是当众发言；第二，失明；第三，体重超标；第四，心脏病或者癌症；第五，是死亡。惧怕是无形的网罗，毁人的陷阱，它使我们停滞不前，丧失奋斗的意志和信念，它使我们瞎眼，自轻自贱，自暴自弃。 惧怕叫我们整个人发软，失去了活力和能力。惧怕就像一个放大镜，把本来小小的困难和障碍放大成为高大强悍的巨人，不可逾越的大山。今天呢，有太多基督徒正受到一种病痛的折磨，我称之为假想综合症，就像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小狗一样，他们翻来覆去的思考啊，假如那怎么样呢？假如这样会怎么样呢？因此呢，他们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取得任何进步，浪费了很多时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机会。这正是魔鬼愿意看到的，他看见你愁眉苦脸，茶饭不思，嘿嘿，魔鬼呢就心花怒放，喜笑颜开了。你瞧，如果撒旦能够把恐惧填进你的灵魂里，恐惧呢就会迅速的膨胀，蒙蔽你的心灵和双眼，使你不再仰望神，转而注视环境。撒旦会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降服神，他会想尽办法使我们经历不到平安和爱。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非常的勤快啊，到处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挥动着厉害的武器，就是竭力用惧怕的网罗吞灭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箴言29:25说，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虽然撒旦有时候似乎得逞了，但是最终的胜利是在神的手中，安稳在于倚靠神。惧怕是一个不信的灵魂所经历的情感阵痛，当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呢，这是神的警报，表明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做出回应。要记住，惧怕和信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颗心里面的。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箴言29:25，亲爱的天父，很多时候当我们要维持家庭，就要面对很多困难，我们会感到忧虑，对日用的饮食是否足够感到彷徨，经济成为了我们许多压力的源头。每当我们惧怕的时候，祈求天父成为我们家的依靠，求天父帮助我们以信心面对明天，也学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求主挪走我们的恐惧。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啊、有黄家言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我们除了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有时候在这个短信当中也会收到呢我们听众朋友一些的疑难呢、啊、那我们这个部分就找来一位呢姊妹她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也真的是有一点的严重，需要去，我觉得是要快一点去回应她的，就是告诉我们的听众们呢，也是关于流产的问题啊，应该是怀孕的问题。她说啊，想要请教，如果怀孕而她的丈夫说不要这个孩子，要打胎，算不算犯罪？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能力去养了这个孩子啊，选择要去做这个人流，这样算不算犯罪？那所以他想要我们多讲一点点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的圣经怎么看呢？因为好多人还是不明白，所以就主要想问我们这两条问题。
那我觉得呢，其实如果一个生命已经形成的话，那他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体质啊，那个成分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了，哪怕一个小小的那个细胞其实都已经有所有的东西，所以一个受精卵的形成你可以看到它的性别，它的皮肤，它的眼睛，它的头发，它的个性，它的天赋，它的才能潜能都在那个 DNA 里面了，
对，
因为那个 DNA 决定了这个人所以他一出生，无论是你胖的瘦的大的小的，其实已经在这个 DNA 里面已经形成了。所以如果是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形成的这一个你说卵也好，细胞也好，其实它在里面已经有生命了，甚至所有的慢慢已经就形成了，只不过我们到等到比如说十月怀胎嘛，出生的时候是已经是有形了，我们看到形，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胞，其实在上帝眼中也是一个形，这个形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写得很清楚，诗篇139篇第14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受造奇妙，你想想，一个小小的细胞，一个小小的 DNA 决定了我们的性别、个性，我们的天赋，头发、眼睛等等都在里面了，那个就是上帝的创造。然后后面15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连接，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形成，已经上帝都知道了，而且他已经开始造我们，做好这个人了。然后呢，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有怀孕了，那你说如果把胎打下去的话，等于就把这个生命都毁灭了，
对，
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从一开始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给我们了，那我们如果真是受孕成功了的话，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我们去把它打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世界上这个人呢、啊、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不小心怀了孕，或者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就随便的把它打掉，那这是人。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要尊重生命的。
对，
所以这位姊妹问也算不算这个犯罪，那的确如果你把这个生命把它毁灭杀掉的话，那就是犯罪。
对，
十诫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杀人。
是的，
你等于是你把那个还没有出生的这个小孩子把他杀掉了，所以的确就是在神的面前是犯罪了。那当然你可能说很多的原因啊，你说哎呀我不小心怀了孕，或者说我现在本来没有想要，但是我经济又没有这能力怎么办呢？
是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这个小孩子已经形成了，你把他生下来，即使没有这个能力，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你个礼物，你会不会要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去思想。
嗯，对。
那不管怎么样，是神给你的嘛，生命是神给的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既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就要尊重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嗯，
不能随随便便的，上帝给我了，然后我就随便丢掉了。那不尊重上帝，不但杀了人，还不尊重上帝。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好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既然上帝给我这个礼物，那我就好好的把这个礼物呢能够去接受过来。
嗯，
那如果有这个能力，那我继续养下去。那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想不想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交给其他的人来去领养。
对，
那这个现在有这个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条件是可以让那些想要小孩但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他们可以去领养嘛。那因为很多人有这个爱心，他也尊重这个生命，所以他愿意要这个小孩。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帮助这些家庭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教会呢也应该去在这方面很多的教导，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在家里面去尊重一个生命，怎么样去在小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包括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去让这个妈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条件，让她去帮助这个小孩一点一点的成长。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去教导的。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就从这个灵性的支持上，比如说比较近的一些的姊妹或者是团契，能够鼓励这个姊妹，帮助这个姊妹。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可能是这个丈夫不同意要这个小孩，那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了。那教会或者是肢体之间有没有这个可能给姊妹一个支持，一个支援，怎么样去跟丈夫去谈，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然后呢可以让医院或者医生呢给一些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怎么样去有效的帮助这个小孩，然后让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方面去可以去思想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个人如果这个姊妹真是有这个心想要这个小孩的话，那我觉得也是要需要有个人的一个表达，因为我要尊重这个小孩，我要尊重这个生命。所以能不能有时机的时候跟她的丈夫去谈，让她的丈夫也理解她对小孩的这种爱，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互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几个方面的去思想的。
对，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杨老师刚刚给的这些方向跟建议呢，的确也是非常需要去探讨跟思考的。另外，如果是从一位我是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还有在过去一些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也有这个接触一些曾经有打胎的一些，他可能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然后呢后来信了主，他才知道他以前呢原来他打胎呢，这个呢对他的身心灵是造成很多不能磨灭的伤害。而当时因为他没有这个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是会带来伤害的，他以为因为这个社会啊大家都这样做嘛，大家都好像很平常
的
事情。然后他也觉得说，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说法是特别一些比较极端的女权的主义者，他们就觉得说身体是自己的，我有这个自由去决定，
我有权来决定
对要不要去生这个孩子，连这个打胎的权利都是我应该要拥有的。这些是一个说法了，这个是比较世俗上的一些我们觉得是一个世俗上的说法。那当时他因为不知道嘛，又觉得自己做的非常有道理，结果他就做了。但是后来才发现，哎，我怎么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我的那个情绪或者是会有问题啊，就很容易会看到别人有小孩的时候，哎，怎么会流泪啊，怎么会突然间觉得心痛啊， 他就发现原来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个过去一些我们叫做创伤的后遗症，其实这个是创伤来的。
对，
他只是用了一些因为大家都以为是对的一些的观念，他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原因去说服自己，我这样做是合理的。
嗯，
但是其实他良心根本就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结果的就分裂的，就是你里面是撕裂的嘛，撕裂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根本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对生命是有一种负责的，本身我们对生命是应该有怜悯的。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当然里面会有撕裂的感觉啊。
嗯，
现在他真的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就是我们跟神就是有重建关系以后，我们自己跟自己和好，跟身边的人也和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过去这些都是受了伤要被医治的。
嗯，
你看这个是一个打胎啊，其实是带来很多长远的，而你现在眼看不见的一些影响，不单单是其他人有影响，可能对一个家庭来说，你觉得哎呀，解决掉一个经济的问题，不过你要想啊，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解脱呢？啊，这个真的是要讨论的，你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灵状态，因为这个可以是带来挺长的影响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故事，大家的遇见的问题都不同，比如有一些也真的是因着一些犯罪而来的一些小孩，比如是被强暴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要生下来呢？要不生下来以后，哇，看到那个小孩更加的难受呢？那其实这些也可以讨论。不过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孩是无辜，然后你怎么样去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那个生命，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都交给主啊，然后主是可以把这个生命流转反转过来。
嗯，
有一些的见证也说这个孩子本身是因着罪而来，可是这个人后来竟然做了牧师。
对，我听说过。
有吗？有听过这个故事哈？因为他的那个他与神相遇了嘛，因为可能那个小孩他被送到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去，有被好好的养育，就看他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孩子走到一条对的路上。所以我们对应今天这样的一个疑问哈，这姊妹她你说是不是犯罪，主要还是问算不算犯罪，那我们就解答她了，是犯罪。这个当你这个牵涉到这个毁灭生命的，一定就是犯罪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姊妹要好好想一下你的决定，因为是这牵涉太多的这个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还有呢，如果是一些特别的案例的话，当然是可以讨论，不过也真的我们都是立场一致，真的有生命的时候应该要往一个正面那边走的，这个不要一想都要说把它杀掉，把它杀掉是最容易，但是那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是痛苦是最长最痛苦的。
对呀，这个已经是中了这个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了啊。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啊。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佳燕老师也讲到这个生命的问题，其实如果一个人随便打胎的话，可能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可能他有可能是终身不育的，都有可能。然后心灵也有很多的创伤，因为他内疚啊，他很多心理上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啊，他内心当中的痛苦可能比他肉身上的痛苦还更多。所以我觉得即使比如说遇到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生育的问题，经济的能力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相信上帝可以去帮我们解决。
我找到了一条路，不再迷茫，不再痛苦， 他虽然崎岖又漫长，有主陪伴我并不孤独。我认准了这条路，就像对爱情那样专注。他虽然叫我常流泪，耶稣赐我平安和幸福。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架跟随主耶稣。像对爱情那样专注，他虽然叫我常流泪，耶稣赐我平安和幸福。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架跟随主耶稣。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这是一条信心之路，这是一条有心有火的道路，这是通往天国之路。这是一条永生之路，这是一条十架之路。我愿放下一切重担和劳苦，背起十架跟随主耶稣。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这是一条信心之路，这是一条有心有火的道路，这是通往天国之路。这是一条有心有火的道路，这是通望天国之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是行奇事的神，行神迹是神的特性之一，因为他的名称为奇妙全能的神。他能创造新的生命，在人所不能的他都能做。但是正如多年以来一样，今天很多不信的人却拦阻了他，使他不能多行神迹， 这种可悲的光景不但是神心痛，也使我们这些门徒忧伤。神一直期望那些在患难中肯悔改归向他的人能够向他歌颂赞美，说你是行奇事的神。当你承认神是行奇事的神和赞美他得胜的大全能的时候，就必能在你的生命中经历到他的神迹奇事，不然是经历不到的。
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情来过每一天呢？环境或许不能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调整。以谦卑的心，把今天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赐下属天的福分，让喜乐洋溢在你的生活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轻轻欢唱，轻轻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
我们希望大家的烦恼都可以呢很快的不见呢，在主里面有同行者呢是非常重要的。鼓励大家呢，如果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咨询或是我们为你祷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12:00，礼拜四晚上7:00-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那我跟杨天成老师呢主要是礼拜一的时间呢，大家在信仰疑难上如果是想要询问，可以选择在礼拜一早上拨打，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跟大家互动的。另外就是呢，我们每一个月呢这个第四个礼拜四都会有这个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搭档，所以明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就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搭档做节目。那李老师呢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辅导老师来的，大家可以跟他多谈一下呢你们在那个亲子教育啊、婚姻问题、情绪，特别是情绪呢，觉得李老师是对于这方面是也是不错的一个经验谈啊，他会帮助大家来了解多一些自己，相信呢对大家是很好的。但是圣经问题还是交给杨老师啊，所以如果大家这方面有疑问呢都可以来询问啊，就透过短信或电邮都可以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